胜意正法随转圆满者，未记大师善为开示，须臾正法已，诸弟子众依此正法，福德他人为所随顺教戒教授，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得沙门果，于沙门果正得圆满，又能正得辗转圣上，增上广大所有功德。前边呢说的世俗的正法，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这一段呢说的圣意正法。圣意正法就是超越语言文字的佛法，超越语言文字的佛法就是离文字相的了。但是这样的佛法也是由于世俗语言文字佛法的学习逐渐的提升啊，逐渐的前进，转凡成圣，得到清净无分别智了，这个时候才见到圣意正法。见到圣意正法就不是凡夫了，从初果圣人开始，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以上这些人呢，他们呢见到圣意正法了，凡夫是不及格的。但是一直的停留在世俗的正法呢，那就还是凡夫，还不是圣人。但是世俗正法我们都不接触，那是什么程度呢？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呀，真是惭愧了啊。这里说这个未记大师善为开示，熟正法已，诸弟子众依此正法，福德他人为说随顺教戒教授，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就是我们学习语言文字的佛法，也需要得到他人的为说，为他人呢为我们讲说啊，随顺教戒教授啊，为我们讲说的时候啊，要随顺这个圣意正法，随顺佛所说的正法。分两类，一个是教戒，一个是教授。教戒就是叫我们啊不要放逸，这个教授呢就是随顺佛陀的法语，努力地去修学圣道。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也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我们现在是啊打禅期啊，在禅期里面实在是应该要学习这个三十七菩提分法，不然这个禅怎么样学呢？怎么样学习这个禅呢？我们通常啊去打禅期的时候，就是修修梳洗观呐，也就算不错了啊。知喜出，知喜入， 减少一些杂念，那也算就算不错了。但是啊，这个圣道啊，是这样子，是从熟习观开始，但是不止于此，因为只是自喜出、自喜入，熟这个一二三四五啊，就算是成功了，还是凡夫境界。应该这里边呢，有不同于凡夫的圣道在内才可以，那就是三十七菩提分罢了。昨天呢，我们少少的提到这个四念住哈，或者说四念处，或者说四念住。这个旧的翻译啊，鸠摩罗什法师翻的翻个四念处。我们现在啊学习的给修者成的是《欲切实的论》里边的文，是宣章法师的翻译，他是新的翻译，他翻个十年住啊，行住坐卧的住。这个处就是所住之处，所居住的地方，所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身体住的地方，我们自己知道啊，在一个地方住。现在不是说身体，是说你的心，你心在什么地方住，是这个住是这样意思。这个昨天简单的说到啊，四念住啊，就是身受心法这四个地方。四个地方啊，我昨天呢、啊简单的说到这个观哈，观这个身受心法，我们心在这个地方住，怎么样住法呢？就是修观啊，修止也修观。这个修止啊，那么我们可以也可以根据这个是。这个熟习观啊，我们先坐在这里呀、啊，先内心里边说一句话啊，当然那个不需要出声音啊，就是知喜出，知喜入，知道我们这个气息啊现在是出，知道我们现在的气息是入，先念这一句话，然后啊。你就注意这个喜的出入，这个喜的出入自由它本身的因缘，你只负责知它喜在出，你要知，你不要打妄想，只在入，这个喜在入的时候你知道入，用这个入出啊，把你的妄想心把它绑住，叫它不打妄想，只是这么一留，保留这么一点，就是知喜出，知喜入，其他的事情都停下来，你不要去分身啊，不要去妄想，这样你的心就在这里住，而没有其他的杂念了，那么这就叫做止，叫做这个修止的时候啊，有两种情形啊，一种情形啊。就是很顺利，很能如你的意，就是你就真实能够做到这一点，知喜出，知喜入，你可以做它三十分钟啊，一直的还是知喜出，知喜入，做它一个钟头，做两个钟头，做三个钟头，做四个钟头，也还是知喜出，知喜入，这就是很不错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呢，你不妨继续这样做，就是使令你从欲界定到味道地定，再进一步到初禅、二禅、三禅啊，只能到三禅。那么四禅，舍戒四禅的时候就没有出入息了，所以没有这个知喜出、知喜入的事情。如果能达到这个境界， 那这个是很难得了啊，很不容易了啊。如果你能做得很顺利啊，那么你就继续的学习这个方法，使令你啊得到定。得到定啊，是得到什么定呢？就是得到舍戒定，得到舍戒初禅、二禅、三禅。得了三禅以后，也很容易就会得四禅了。那么达到这个程度之后啊，然后就修观，就是刚才说的说修止。如果我们办不到这样，我们自喜出自喜入，或者加上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计数的话，我们顶多那有五分钟是寂静入啊，这五分钟还自喜出自喜入，过了这个时间就是要妄想。要这样的情形呢，你应该呀改变一下，就是你有五分钟，有十分钟或者一刻钟啊，心里面寂静住了，以后就打妄想了啊，你就不就改变了，就修观，不修止，因为你打妄想了就是空过时间了啊，这不如去修观，修观呢。就是观就是思维的意思，这个我昨天讲的就是观这个身受心法都是毕竟空的，那么这是啊我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大乘经论里边教授我们的观法，在阿含经里边呢、啊、说的略没有明显的这么讲，也应该有啊包含这个意思在里边，但是不明白的这么讲，这个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啊，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都是毕竟空的。如果我们肯学习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就是《大智度论》所解释的这部经，你要肯努力学习，也并不是难懂。应该会通达这个般若意啊，你就可以这样观。如果是没有学过，那不明白这个道理，那这事就是做不到了啊。做不到了，那怎么办呢？可以修无常观，修无我观，也是可以啊。修的无常观，修的无我观，也是可以啊。我讲到这里，我心里头又有妄想。有什么妄想啊？我们自己要知道，你要认识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要认识这件事。我这话什么意思？你们猜一猜，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不，我们不是外道的，不是外道，我们不是外道，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要认清这一件事。你不要忘了你是佛教徒啊，你不要忘掉这件事。这样子啊，你对说是我们经论上说的话，我们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好，读这个杂含经也好，我们会知道尊重，会知道这件事。你不要说是经论上说的话我不知道，我学那个做什么？我就看念佛是谁，这是好嘛。其实这句话不是佛说的，要知道。那么学习阿含经也好啊，学习大乘经也好，这都是佛说的话，我们应该呀恭敬尊重，接受佛所开示的，按照这个去用功修行，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我昨天说了啊，这个说这个身受心法都是毕竟空，我不知道各位听的怎么样啊？可以这样观察。如果这个方法我们学不来，那就修无常观也可以，修无常观，修无我观，修不净观也可以，这都是佛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虽然是佛教徒啊，也可能出家几十年了啊，还不学习佛法，那也就和初开出家一样啊。那么这个情形，我们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问题啊，就是爱着这个身体啊，就是执着这个身体是常乐我净，就是这么有这个毛病。我们这个身体本来是很臭秽的，但是感觉这个身体很美啊，这个身体很清净啊。其实这个净呢，就是美的意思，感觉这个身体很美啊。现在啊，观察这个身体是臭秽的呀，是不净的，那修不净观，这是一个。为什么要观察这个身体呢？就是观察这个身体呀、是臭秽的，不要生爱着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应该修不净观啊。就是身是破除我们执着这个身体很美呀、这个执着啊。就是第一个是身，第二是受，这个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啊，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啊，就苦恼的感觉。比如说我们有病了的时候，我们感觉很苦哈、或者是啊，天气很冷了，我没有衣服穿，那么我们也感觉苦哈、还有乐受，就是如意的感觉哈、还有不苦不乐受，这三种受，三种受里边呢，我们不欢喜的就是乐受，我们不欢喜的是苦受。这是苦受，我们欢喜是乐受，但这个乐受啊，它是会破坏的，会有无常的，因缘一变化了，时间到了就破坏了，那就变成苦受了，乐受也变成苦受了。这个不苦不乐受啊，不苦不乐受，它不能安住在你不动，在时间上刹那刹那的前进呢。终究是又遇见苦受了，又遇见乐受了，他不能保持在那个不苦不乐受那里，所以他也是要到苦受的地方。所以三受啊，实在都是苦受。我们这样子观察乐受是苦受，我们就不爱着这个苦受，不爱着这个身，这个身体了啊。是身受，心。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受想行识啊，我们明了性的这个心呢，有种种的啊虚妄分别，实在是个是我们很多的苦恼啊，都是我们自己心创造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现在啊，我们在这里面呢，佛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个什么问题呀、就是执着我们这个心是常住的，这是个问题。执着心是常住不变的，常住不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了啊！我们执着有我。我们一般人呢，虽然说话的时候，心里面妄想的时候，常常有我，这里面都有我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未能够深入地去观察究竟什么是我，也并没能去观察。但是有思想的人呢，他会注意地观察这件事，最后的结论就是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心是我，我的体性就是心。心呢，要是常住的话呢，我们一定有老病死的时候。他的结论，我们这个心是没有老病死的，这个身体坏了啊，我还是常在的，常住不坏的。现在佛告诉我们呢，这个心是无常的啊，心是里边没有常住不坏的成分，都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的，生灭变化。就我们要是注意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这个心有的时候是欢喜的，有的时候苦恼了，好。有时候贪心来了，有时候嗔心来了，有的时候疑惑心来了，有的时候高慢心来了，它本身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它不是常住的，它不是，但它可是相续的，相续不断的哈、就这样子。这个在心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有我，就是知道它是常住。现在我们修坐禅的时候，观察这个心呢是无常的，就破除这个常的执着，也就是破除我的执着了。 这个第四个就是就是法啊，就是身受心法。法是什么呢？法就是有染污法，有清净法，有的善法，有的恶法。我能做恶，我能做善啊，我的本事很大，我能做一切一切的事情。现在观察心是无常的，没有我，观察法也是无我的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虽然我们那虚妄分别啊，做了很多的有罪过的事情，也可能做出了有功德的事情，然而都没有我，里边没有我可得啊。这就是在身受心法执着常乐我净的执着，用这四个方法破除我们这个执着。那么这个破除我们执着，我们就可以得解脱了，我们就可以转为圣人，是这样意思。但是这件事啊，在修这样用功修行的时候啊，佛告诉我们呢，你先要寂静住，心里面寂静啊，我们这个心里面散乱，不能用功修一条圣道。先要修这个，刚才说，修熟悉观，就是叫我们的心寂静住。寂静住这个情形呢，初开始用功的时候啊，多数都是在欲界定的境界。在欲界定的时候，这个心内心也可以寂静，但是它又不稳定，随时这个定就没有了。随时定就打妄想了，就没有寂静住了。所以要一定有耐心呢，叫这个心得到超过欲界定，达到微道地定，最低限度要达到这个境界。达到微道地定的时候，他心里面能寂静住时间很久，他心里不散乱，并且还有清安乐。这是啊，由心内心的寂静入啊，生理上有变化，它有清安乐。所以我们欲界的人呢，欲界的人，地面上的人，还有啊天上的欲界天上的人呢，都没有清安乐。但是天上的人呢，福报大，他们在人间做的功德做的多啊。他们福报大了，那个身体比较弱，我们人间的人差一点。但是到舍界天上的人呢，他们有清安乐，他们就是有定，有舍界定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定。有定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是没有欲，没有这个男女的欲，但是在定里面有清安乐啊。说天上舍界天以上的人呢，他们和我们欲界的人不一样啊，他们轻视我们欲界的人，感觉欲界的人的愚痴啊，所以他们轻视我们，他们不和我们来往。那么呢，而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告诉我们修行圣道呢，修行圣道主要是打智慧境界。但是一定要靠定的帮助，靠定的帮助啊！所以最低限度你要静坐，达到微道地定。这个时候啊，可以做你的智慧的依止处。你在这个欲界定里面呢，修这个无我观啊，修这个毕竟空观。如果你没有定的时候，你心里面散乱，修观没力量。什么叫做有力量？什么叫做没有力量呢？就是你如果有定的时候，你修观会有力量啊。有力量就是能断烦恼。如果没有力量，你散乱心的时候修观呢，它不断烦恼。虽然是观一切法，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但是它不断烦恼。我们这个贪烦恼、嗔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它不断，我还在那里，它不断。要是你得到定了，你得到未到地定，得舍界四禅了， 在定里面修观的时候，他就有力量能断烦恼，断烦恼我们就是圣人了，就不是凡夫了。我们从佛在世的时候啊，那受佛教化的那些人呢、啊，他们接受佛的教化，肯这样用功修行啊，有的人也不是很多时间就得圣道了。嗯，也不是说特别精明的人呢、啊，当然舍利弗真的是特别有智慧的人，可是也有些人不是很特别精明，不是，但是也得圣道了。所以从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的修行的情形说啊，由那个情形看我们现在的佛教徒，我们现在的佛教徒也可以得圣道，也是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没得圣道？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不修行这件事，不修行圣道，想要拿博士学位，想要拿博士学位，那就是一般社会上人的思想嘛。所以我的想法不要拿博士学位，我们学校圣道，学校戒定慧，学戒定慧，我们看佛在世佛弟子那个情形啊，佛在世的佛教徒的情形，我们现在也能，应该能，只要肯努力就可以，就是可以做，你就也可以得圣道。我们比如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参加禅期呀、啊，也学习一个方法，心里面静坐，但是心里静不来，就是你方法还不具足，方法具足有，他还是有释迦牟尼佛完全知道，知道这个佛教徒啊，根性钝，根性利，这个方法可以，这个方法无效，这个方法有效，说了很多的方法。只要我们肯学习呀、啊，我们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对我们合适用功的，就可以得圣道的。得了圣道以后，心里面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心里面有智慧光明，不会看见博士学位那都了不起，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当然，我这种说法啊，有一点，不适合。不契合现代人的思想，好像拿博士学位很了不起，其实又还是个生死凡夫嘛，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你地位很高了，地位很高有什么？还是生死凡夫，你怎么高也是个生死凡夫。生死凡夫都是贪嗔痴的，有什么了不起啊？只有学习圣道，心里面没有贪嗔痴了，这个人是高，这是高尚的境界，是值得尊重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有，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佛教徒会有这种想法？会有这种，我们那现在还算好，经历论都在，佛法还在，我不肯学习，学去拿博士学位。我不明白什么理由要做这件事呢？而我们出家人呢，也很聪明啊，也并不是一个大字都不认识嘛，也读过书的，为什么不肯学习佛法呢？已经出去的家了嘛，就是以佛法为宝嘛。世界上是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我们宝贵的精神时间用在那件事上呢？有在家就是都肯护持我们呐、啊。我们想要用功啊，修要圣道，在家就是肯护持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赚钱，去找这个钱的问题？去做那件事，那你何必出家呢？何必出家做什么？我这话是说远了，好像离题了。现在是那样哈，我们要学习这个四念处哈。第一个就是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哈，要把我们要，当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时候啊。 最好还是要到佛学院去。你不到佛学院呢，你自己学习也是可以，但是多数你自己的智慧不够啊，学不来，自己懈怠。我今天有精神学习了半小时，过了半小时就不学，又出去跑去了啊。那么你学不好，你在佛学院呢，他要到时候上课，你多说好一点，你就容易有点成就的。那么这样学习的时候，就是这个37大品怎么样学习，那就是身受心法。我们在这上有常乐恶净的烦恼，我们要破除我们的执着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恶，就是这样，这样修观，修止修观，就是修观。当然你要拿出恒心来啊，要修止啊，也要耐心，这个安心叫他不要动，不要散乱啊。当然这件事就是要到寂静处，寂静的地方。你住着一个佛教徒，一个出家人住的地方，吵闹的是很厉害呀，声音很大，那你静坐这件事很困难。你就得到寂静的地方才行。那么修这个，或者是按照小乘佛法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恶啊，这样修行。或者先开始啊，修学习小乘的这个修这个不净观呢，这几个方法，能够调伏自己内身的烦恼多少，调伏了多少，然后修这个毕竟空观。为什么这样？这个毕竟空观呢，很容易得圣道，比小乘佛法利一点。当然这就是你还是要学习，不学习还是不行啊。这样子你来观这个身受心法是毕竟空的，心无所住，像金刚经说，不住舍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心，这就是四念住，这就是四念住的。但是这就是要用功夫啊。这样修了的时候呢，第一个这个四念住啊，第二个是四正勤，37大品呢，第二是四正勤。四正勤就是要度过怒力，就是要你不能懈怠的，你想要有成就非要精进才可以。这个四正勤就是未生善法令生啊，已生善法令增长，这是两个。未生恶法令不生，已生恶法令断，就是这四种啊。已生的恶法令他不令离生的恶法已经升起的错误的事情，就叫他不要生，就是断掉他。未生的恶法叫他不要升起，而这件事啊，其实就是修持念住，你就是观这个我们的生命体呀、啊，观它是毕竟空寂的。你常常这样观，常常这样思维，思维的时候啊，未生善令不生，一未生善令生。什么叫未生善呢？就是对于佛法的信进念定慧，这是善法。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说对佛法有信心，什么叫对佛法有信心？我们都很难解释啊。你对于佛法完全没有学习过，说你对于佛法有信心，这句话怎么讲啊？没有办法讲的。就是怎么叫对佛法有信心，就是佛教说的这个因果的道理啊，善恶因果的道理，说这世俗地的道理，说这个地义地的道理，你有信心，那这就要学习了。什么叫做地义地啊？你对于第一地有信心，这句话不简单呐、就是要经过学习的啊。经过学习的这时候，你对于佛法有信心，对于佛法有信心，这句话怎么讲？就是佛法说有凡夫有圣人，我们又还有一句话，佛是学习佛法得了禅定会有神通，我想要得神通。那么这就是这一回事啊！我想要得神通，但是圣人还有圣道啊！我想要得圣道，那么你就这就是有欲了， 啊，我想要得圣道，你有这个欢喜心。这也是你对于佛法想要成就佛法所说的圣道，你有这样的欲，有这样的自愿，就是有欲，就是有信心啊，有欲，有想要成就的意思啊。想要成就是你想，你只是有愿不行啊，还要用功修行的啊，所以信有信。还有精进，精进就是实际上用功修行的意思，信进啊，念定慧，这些都是善法。这个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个念呢。我们通常说这个念就是不要忘掉它，心里面时时的意念这件事，那叫做念。在佛法里面说，就是说一诸法皆毕竟空，这个空的道理啊，你那个念能显在心里面能显现出来，那就叫做念。我们说只是念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常常的呀，不断的重复的显现出来，那么自己就是念佛名号。但是现在说是啊，说无常无我的道理，你在经论上的佛菩萨的开示里面明白这个道理，你也有信心，然后把这个道理在心里面能念能显现出来，这叫做念啊，念定慧啊，定就是你或者是得舍界是禅，或者无舍界是空定，或者除世间圣人得的无漏定啊，定或者慧啊，通达诸法毕竟空，这是智慧。通达无常无我，这你能这样通达也是慧，这些都是善法哈，信进念定慧，这五种善法。卫生的善法令它生出来啊，把它建立出来。一生的善法叫它逐渐的增长广大，这是善法。恶法呢，有一生的恶法，有卫生的恶法。我们现在这个贪嗔痴常常的出现，一遇见什么境界就是虚妄分别，常常有烦恼的出现，就是恶法。恶法有的时候出现，有时候没出现。那么我们现在修十年处的时候，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但是还没得圣道，你这个眼悟的事情会出现，那么你就是用这个十年处要把它调伏了，就把这个恶法把它消灭了它啊。昧生的恶法叫他不生，一生的恶法就断灭他，要做这件事。所以修四正，修四念住，然后还就有四正勤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精进的呀，修这个四念住啊，四念住四正勤，是如意足，是如意足也翻个是神足啊，如意足啊。这个是神足，这个神是什么呢？神是啊，是如意自在的意思。自在，这大自在的境界。大自在的境界是就是圣道。你得了圣道以后啊，你内心里没有烦恼了啊，你就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很自在。这个烦恼的境界，烦恼和烦恼的境界。不能干扰你了，你心里面还是很自在的。我们凡夫啊，在这个欲的境界里面不自在，因为你心里面有烦恼。要是得了圣道的时候，有欲无欲的境界无差别，心里面很自在，所以叫做如意哈。足，这个足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腿，这个足能走，就是能走，就是表示什么呢？就是从不自在的境界能走到自在的地方，就是从凡夫的境界能到圣人的境界去。这个足有这个意思，有这种堪能性，有这种堪能性是这个是足一足指什么说的呢？是如意足就是指定说的啊，但是他说四种哈，欲 勤心观，是视如一如。这个欲是什么呢？就是我因为学习佛法的时候啊，我对佛说的这个定啊，我有欢喜心啊，欲我想要得禅定啊，欲勤，你有欲，你想要得定也是好了，但是要精进才可以啊，勤啊，这就是精进，精进的愿想要得禅定啊，欲勤，嗯，心观。这个得定的方法啊，就是你要有欲，就是要有愿，想要得禅定。第二个，你要采取行动，就是勤。第三个是心，第四个是观。心观呢，其实就是止观，就是你要停止一切散乱、虚妄分别，要做这件事。这个观呢，要观察思维，思维啊，这个定是这样子。我们佛教徒，你一定要常常读经论，知道佛法中所说的定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不学习呀，你知道定是怎么回事啊？都不知道，怎么能得定呢？所以要这观里面包裹了学习经论啊，然后知道初禅是怎么事，二禅、三禅、四禅是什么事，欲界定是怎么事，未到地定是怎么事啊，无漏的禅定三山啊，空三昧、无缘三昧、无相三昧是什么事，你要学习，就是观察思维，然后你不断的用这个方法去努力，那么就可以成就了。所以这个欲勤心观就是得禅定的四种方法。其实方法不止这四种，这里只主要的说出这四种。得了禅定的时候，就是你在禅定里面呢，再去继续的修止观，就能得圣道了，是这样意思。所以修了四念住的时候，你又能精进的修的时候，但是这时候这个智慧可能强了一点呢，这个止的功夫不够了啊，所以行应该要修定。这就是修禅定。修禅定的时候，这个本来初开始啊，修四念住的时候，初开始修四念住的时候啊，也就应该修定，也就是应该修定的哈。修定的可能是啊，你还没有到舍界初禅，也可能到了未到地定，也可能没到。但是现在经过长时期的修四念住、修观呐、观增长了，定没有增长，感觉到定和观不配合，现在需要帮助把这个定的力量加强，所以就是叫做四神足啊，就是叫也就是也叫做四如意足啊，就是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无根无力哈，这个前面呢，因为要修四念住是修智慧啊，四正勤就是精进地修智慧啊，四念住四如意足，这个时候把这个止啊，修定的力量加强一点，加强了以后，你前面修四念住的时候智慧力很强了。现在这个止的功夫要加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信进念定慧有力量了。你修四正勤，修这个四念住的时候，智慧和四如意足的这个定力加配合起来呀、啊，你的这个道力强了，这个时候就成就了信进念定慧这五种功德。成就这五种功德，这个功德的名字叫做根，叫无根啊，信进念定慧。这个地方说这个信呢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呀、啊，我们也没修四念住，也没有修定，什么也没修，心里散散乱乱的。说你对佛法有信心，这句话都不敢说。我不敢说。现在这里说这个信心念定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他经过一个时期的修是念住，经过一个时期的修这个是如意珠啊，这个有止有观有定有慧的时候，他这个时候这个是如意珠这个定啊，最低限度啊是未到地定，是未到地定。到了未到地定这个时候，我是昨天前几天我也讲过哈，和我们现在这个和我们现在心情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是身体没有病痛的话，我们只是感觉这个身体在这里啊，反正也没有什么好的感觉，可以没什么坏的感觉，只此而已。但是要得了未到地定，可是不是这样子，感觉这个身体好像没有似的，有要无的样子，有要无的样子，就感觉上也是这样。另外他有快乐，还有快乐。另外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他心的力量强，他心的力量强，和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心里没有他强，他的力量强一点。你比如说是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是这里呀、啊，假设的话，有一条毒蛇从这里走过去。当然我们多数的人一般的情形是看见毒蛇心里面很不舒服，有点不舒服了，或者有人拿着刀拿着剑拿着武器要来伤害我们，我们心里可能多少有点恐怖，有点恐怖的。但是这个得未到地定那个人，他的心情看见这个境界，他和我们感觉不同，感觉不一样。我们说出另外还有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呢、啊，我们对一个人拿着或者是拿着刀或者拿着武伤害那个人，拿起来要伤害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是个圣人呢，他也有禅定的功夫的人呢，他心里面不恐怖，他心里面呢没有说话，也可能是说出音声来，也可能没有说出音声，说不要动，你那个手就不能动。就不能，就是就你不能指挥你这个手了，不能想要做什么做什么，不能了，就没这个力量。他就有这个力量，这个人就有这个力量，那就是他的心力嘛，他的心力强。我是刚才我说这个得了未到地定的人，他的心情和我们不一样。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心和我们的反应不一样，就是有力量。他这个时候啊，他在未到地定里面就比如说是观这个身体啊，是无常的，是无我的，和我们这样心里面想无常无我就不一样。他就力量强，力量强，力量。另外还有一个强是什么强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说现在有阿罗汉来啊，假设哈，说是阿罗汉，我们也就是阿罗汉这三个字听见了，阿罗汉怎么事儿？我们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懂啊，所以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人是个学过佛法的，这个得未到地定的学过佛法，他对阿罗汉呢，那就他心里有不同的想法。其中有一个什么不同呢？就是他相信我也能成就阿罗汉，会有这个心情。他会有信心，其实他不是阿罗汉，但是他就相信我也能办到这件事，可以得阿罗汉。而我们呢，这个心情吧，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不要说阿罗汉，连出国我们都不懂怎么回事啊。你有信心，你也能得啊，取得还吧，能得出国吧？你有这个心吗？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这个信进念定慧啊。你修这个四念住的时候啊，你就内心里面呢有信。这个信就是什么呢？他现在还没得圣道，但是他相信我能得圣道，会有这个信心出来。所以这个信进念，他有能力可以精进做这件事，觉得精进，心里面也有定也有慧， 会有这个信心。我们现在完全没有修十念处，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啊，散散乱乱的念，你这个信心都没有，你没有根据，你根据什么说你有信心？你不知道，完全不行，完全不及格。那我们没有修三七大品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但是修了三十七大品的人呢、啊、修了四念处，修了四圣勤，是如意足以后，他有信心念定慧的这种能力，他有这个信心，我可以得圣道，他有这个信心。就是信心念定慧是无根，还有个无力，还无力还是信心念定慧，但这个力是什么呀？是有力量啊，就是不可以呀、啊。屈服他，但是这个人还没有比如说天魔外道啊，显现他的威力来降服这个人，我可以叫你，让你对佛法没有信心，但是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他也没有得圣道，这个人也有还是有烦恼的，但是烦恼不能屈服他。不能叫他这个信心破坏他的信心念定慧，不能。他这个他能这样？哦，要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行，我们烦恼来了。我今天不要拜佛了，我今天也不要读经了吧？我先做这个事，做完再说了。就是这个烦恼有力量，我们是烦恼有力量，我们的正念没有力量。但是这个人呢，烦恼没有力量了，不能屈服他的道心。信心念定慧啊，那么再进一步就是七解之和八正道啊。你打眼镜了，那我明天讲也好。何修习净土法门，可使自己今生啊必定往生极乐国。这样子哈，我现在呀心里面就出了一个问题哈，我出了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你先修不净观。先修不净观呢，调伏自己的欲心，调伏了，然后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样就可能会成功。我就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答复了哈。第二个，专修念佛法门的人，三毒起时该如何对治或消灭？现在。那你先修不净观呢、啊、对付你的欲心，这个贪心的毒先这样对付。三毒其实这个嗔心也是很厉害的，这个嗔心很厉害啊，你可以啊观察阻挠你那个人呢、啊、他是观世音菩萨，你关心这个观察这个也是观世音菩萨，他是来试验我的，你这个嗔心之言就不起了啊，可以这样做啊。这个愚痴的毒啊不容易对付，你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也对付这个愚痴的毒，就这样对治就好了。这样子你啊修不净观，做观世音菩萨的观想和修这个读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用这三个方法来对付这三毒，那么你诚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有可能会成功的。好， 在汉传佛教里，菩萨犹要依被识破身份记入涅槃，但在藏传佛教啊，却强调法王或宁波切是什么菩萨再来，为何差距如此之大？这是两个地方，两个地方呢，佛教的善知识啊不一样的关系，思想不通的关系啊，所以是这样的啊。何为第一地无声法眼？何为第一地？我们简单的说，观一切法空就是第一地。这个第一也是殊胜的意思，圣义地，殊胜的境界。这个圣啊，是指智慧说的，就是那个已经成就圣道，他成就了无分别智，那个无分别智的境界就是第一地，无分别智所观的境界叫第，就是最殊胜的境界，叫第一地哈。无声法眼的无声法就是那个第一地，就是观察这一切有生有灭的都是毕竟空寂的，就是不生不灭。这个眼呢，就是安住不动的意思，安住在那个不生不灭里不动。我们这个心呢，是在世俗地这里活动，就是有生有灭这个虚妄境界里活动。但是学习佛法长时的修行呢，观察这个虚妄生灭都是毕竟空的，就是变成不生不灭的。你在这里安住不动，那就叫做无声法眼，是这样意思。和尚昨天说要叫我们大乘四念处观，还未讲完，可否把小乘的四念处观也谈一谈？我今天呢简单的说了小乘的四念处。修行禅，自己是否知道已得禅定？欲界定、未到地定、初禅、二禅、三十四禅。如果你学习过，应该是知道的。你要没有学习呀、那就是不知道。你要学习这个四种禅，一个是天台智大师的书里面有讲，再就是欲界识的论。欲界识的论里面也讲了什么叫做欲界定，欲界定就是九心住啊，什么是未到地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无舍界的时空定都有讲啊，就会明白这件事。第二哈，得禅定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于正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有无关联？这个有关联啊，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是佛教徒，是佛教徒里边已经成就圣道的人。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呢，也可能是外道啊，也可能是佛教徒，他通于佛教。也通于非佛教，是这么一个情形啊。要是我们学习佛法，想要静坐，想要修止观呢，要是得了四禅以后，修要圣道比较容易，容易得圣道。有这样的关系啊。得禅定呢，是否也能得出果？要是你得初禅呢，你修学四念处的话，一开始就得三果，就超越了初果，超越了二果。因为初禅这个人呢，他已经离欲了。我们修禅定啊，但是没得初禅的时候啊，我们在欲定里边呢，在这个未到地定里边呢，可以得出果，得了出果的人还有欲， 他还没能离欲。所以要得了初禅，就是已经离欲了啊，但是他还是凡夫。所以在初禅里面要去学习佛法，他一开始得圣道就得三果，初果二果还都有欲，有这样的差别哈。初果的人是否就有初禅二禅？初果的人还没得初禅二禅，但是他想要得初禅二禅是可以的，他继续静坐就可以得初禅得二禅，比我们一般人也容易。我们一般人想得初禅二禅还不容易，但是初果圣人得初禅容易，得二禅也容易。讲法的时间呢，可否延长？你这是提出一个问题。讲法的时间延长，就是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修成地的时间，就是预定是一个月，预定是一个月。如果延长，那是就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现在也有顾虑到。就是一个月还没有满呢，修成得讲完了，也可能啊，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修成得还没讲完，也可能是这样。所以你要说是在延长的话呢，那就是另一回事，要重新想一想。前时啊，毕竟空和自性空的这个空义，这个地方啊，总而言之，要把毕竟空和自性空的道理要说明白，要说明白呀、啊，说它是浅，说它是深，我看也很难说，就是要把它说的明白才可以。你的意思让我前时毕竟空。前时自性空，这个空义是这个意思。我简单解释一下也可以哈。这个这样说哈。自性空、自性有，他们是相对的啊。这个自性空和缘起有是相对的，缘起有还有个缘起空啊，缘起有缘起空，自性有自性空。我们可以把这一句话呀、啊、变成这四句，变成这四句，我们解释解释，应该就是明白了。我们先解释缘起有哈，就是有因缘的时候就出现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就叫做缘起有。这句话就这么讲，也应该是明白了哈。缘起空，这缘起空怎么讲？就是没有缘起，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个因缘，这件事就是没有。就这么讲啊，这就缘起空。那么这两句话应该也容易明白哈、啊。那么第二句话就自性有自性空，这个自性有怎么讲呢？就是这件事啊没有因缘，比如说现在这个房子哈、啊、没有因缘造这个房子，这个方式就有了，这叫做自性有。我这么说你也要想啊，要想一想啊。这个房子啊，在我们的常识上看，需要有因缘这个去造，这个房子才出现。那这就是缘起有。现在是啊，说自性有呢，就是不需要因缘创造， 这个房子就是有的，这叫做自性有。那么呢，自性空呢，就是啊，没有因缘，没有因缘呢来造这个房子，这个造房子就没有，这叫自性空。这四句话我都解释完了，我现在在解释什么叫做自性空，就是佛法是不承认呢，没有因缘，这个房子就有的，就不承认是自性有。佛法承认呢是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件事就没有。佛法承认这一点，叫自性空。而自性空和缘起有啊，有什么事情呢？就是缘起有的同时，就是自性空。我解释完了，你要思维，你要思维，你要能这么样思维，能通了多少呢？我恭喜你有智慧，我恭喜你，我恭喜你可以得圣道的呀，可以得圣道的，可以得无生法眼的，是这样意思。就是缘起有的同时，它就是自性空。你要这样观察。这个毕竟空呢，就是啊，一点剩余的东西没有，究竟是空了。它这个自性空啊，就是完全空了，不没有剩余的，所以叫做毕竟空。但是通常说呢，佛是毕竟空啊，菩萨是自性空，也有这么说的。哦，这个还没解释哈。根据圆角中罗那经舍助念团团员为往生者家属解说，因往生时啊，如果来不及8小时内为其助念，可等3天半以后，亡者会再度醒来，知道自己往生了。请问师父，这点理念呢，说辞有无经典可依据查证？你去问圆角中罗那经舍的人呢，你问他，不应该问我这个事啊。我好像我不说一个字比较安全一点。人往生后啊，是否中阴身7天有一次生死啊？对，经上是说啊，中阴身的寿命就是7天，到了7天他就死掉了。但是他没有投胎之前，他会再生，还是这样啊？共有7次，在《大毗婆沙论》上是说，是有这么说法，就是49天呢，就决定，会有投生的地方。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佛教徒啊，也可能是出家人，也可能是在家居士，他是精进不懈怠的做功德。精进不懈怠地做功德，而不是做无漏的功德，做有漏的功德。他做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做金轮王，他的功德能做到这么个程度的时候，那么他就寿命到时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呢？他能去投胎吗？去49天内能投胎吗？不能，因为现在不是金轮王出世的时代，那是怎么办呢？如果你说是一定啊49天，那这时候这49天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 这上面所以每七天呢要为其诵佛经念佛做七一次。这个说法呢我认为不太合道理。如果一个人死掉了，他要是在中阴身的时候，也叫中有哈，在这个时候有七天的寿命，七天的寿命啊，他要去投胎，他要去投胎哈，也可能到三恶道，也可能跳到天上，也可能是在人间。这要看他本身的罪过，看他本身的功德来决定。你现在要诵佛经啊，来增长他的功德，要一定要等到七天，这是不合道理。应该赶快的给他祝福他，他得到功德以后，他就改变他的他投胎的这件事。因为他现在的功德啊，只可以我们好说好听的话哈，那他现在功德只可以做因，可以做因，也做因也很多差别哈。一个做富贵的人，做个贫穷的人也有差别哈。你现在呀、啊，积极的为他，比如说他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做个贫贱的人，但是你在前两天呢、啊，给他念经啊，给他祝福他，他就可以升天了啊。那就不必等到第三天做贫贱的人了，是不是？他就可以升到天上，做天上的人，天福更大一点嘛，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等到那天才去念经呢？所以应该早一天，早一天就给他念经好。49天以后定案，到那一天到哪一道投生了，再想解救亡者。比较难了，对，你这个意思和我意思相同啊，是这样。请问要诵哪部经典呢比较有效果？诵哪部经呢？诵金刚经最好，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最好。好了，我解释完了。